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看，成更十岁。我们今天是读到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节，就是马拉基书。其实当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实在是感触良多了哈。每次读马拉基书哈，就会觉得为什么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会是马拉基书哈？因为马拉基书里面所描写的神跟人的关系哈，真的有很多很多令人不堪的事情哈。尤其是我们在读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可以说是整个律法哈，旧约的律法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全然的崩盘了。应该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律法哈，旧约律法它可以说是外在的去所谓的规范哈，规范一个人的生活哈，生活的各个面向，那是从外在规范的。可是从外在的规范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可是在内心里面不一定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哈。所以整个律法的时代带给人的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可是在那外在表象里面其实内心当中哈，在真实内心当中并不是那个样子哈。所以当我自己在读旧约的时候，尤其是到马拉基的时候，越深深的感受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世上。其实旧约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律法的教导，可是到了最后，这样的律法没有办法让人从内心到外头有一个表里如一的一个规范。所以到最后神干脆说，我自己来，我让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道成肉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好，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马拉基他跟其他的先知像以赛亚、耶利米啊等等的不一样。因为以赛亚、耶利米约拿、约珥、哈该都是讲到一个固定的人，都是一个人。但是马拉基他不是讲到一个人，一个先知。马拉基他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所以这个不是说代表是哪一个人，而是指着我的使者，我透过这个使者，神透过这个使者向以色列默示。那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冲撞啊，冲撞啊。来，我们来看看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耶和华对以色列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看看那种顶撞哦。我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顶撞。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可是以色列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种嘴脸哈。神对说，我曾爱你们，你可以看见以色列那种嘴脸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然后这时候耶和华就特别举雅各跟以扫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就代表以色列哈。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当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神就告诉他说，我在以扫雅各当中，我拣选了你。那是一个分开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扫雅各，从以撒一直下来，以扫雅各，雅各就成为以色列。那在这边谈到，就纵使以东纵使以扫的后裔，他们想要所谓做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成功的事情，但是神依然是选择雅各。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就是说让人家了解说，神不单是在以色列当中，神在万国万邦当中他依然是掌权的。好，我们再看在第六节，藐视我们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看 神对他的祭司，神对他的百姓说，好，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仆人，仆人敬畏主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尊敬我在哪里？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祭司，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根本是藐视我的。结果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说法，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看到这样一个说法，真是蛮伤心的，蛮伤心的，就是那种藐视神，藐视神到一个极处。好，接着我们来看看，好，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这污秽的食物就是没有照神所规定的将洁净的食物献在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那种心态？然后呢，神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你们完全不照那个安排。其实他们到了最后，他们的献祭上面，他们已经没有内心的敬虔了，而只是外表的敷衍而已。那既然外表的敷衍而已的话，也就是他们成为自己的一个标准，管他污秽不污秽，管他洁净不洁净，反正我就献了，我重看重的是我献祭，我管你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这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内心的敬虔了。然后他说，居然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他们用这样的不敬污秽的食物，他们仍然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其实重点在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事情啊！神如何的带领他们出埃及，神如何的保守他们，到了最后他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场，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这些人瞎眼的献给神，瘸腿的献给神，这是 都是不应该的。因为你献给神应该是完整的，应该是最好的。然后这时候神就说，如果你献给你们自己的神长，他会喜悦吗？他会看你的情面吗？好，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你好，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是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圣宴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殿上烧火。意思就是说，我真的希望你们把那圣殿关门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进到圣殿里面所做的事情都是突然，都是亵渎，所以干脆你们就把圣殿门关起来就好了，不要做这样献祭的事情。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里面真是有时候真的让我们心中真的是觉得情何以堪的，就是说耶和华到最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到圣殿里面，你们就是做亵渎的工作，你们就是做亵渎的事情，你们没有在真正的敬拜神，所以干脆圣殿关门好了。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是做全然讨神的喜欢呢？好，那我们在个人的灵修、个人的一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从内心敬畏耶和华呢？如果不是的话，神说你干脆你们关上殿门好了，免得你们突然的在我坛上烧火献祭。好，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再次谈到就是神的名，虽然在以色列是被藐视的，但是在外邦之中神的名依然是被高举的。好，那这里谈到一个也让我们蛮难过的一件事情，第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这里面再一次看到就是说，你看从旧约的整个献祭，从在旷野当中神怎么去告诉他们，然后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神又是怎么去吩咐他们， 可是到了最后整个律法在他们的手中是被藐视的，所以他们从他们的内心当中，他们从内心当中他们已经失去所谓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以他们这边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甚至十三节说的真是很惨，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斥之以鼻。其实当时他们觉得这个献祭这件事情真的很啰嗦，很啰嗦，敬拜神这件事情真的觉得很啰嗦。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完全失去那个律法的真正的意义，只有外边的表象。可是外边的表象，你光是有外边的表象，你不知道里面的意思，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繁琐。对啊，为什么要读经呢？为什么要祷告呢？为什么要做礼拜呢？为什么要成功呢？这些我们都会觉得很繁琐。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对我们的灵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从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真的要看到很多很多的敬虔，很多很多敬畏是发自内心，而是不是外表来告诉你，不是外人来告诉你，是我们从内心里面我们虔诚的来到神的面前。好，你看这些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斥之以鼻，就是藐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 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我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他们到了最后他们就失去，完全失去那个敬虔的心了。他们只是讲究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而失去真的在神面前敬畏神的心、敬拜神的心，失去了真正爱神的心。第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他喜悦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行诡诈他喜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羊，很多很多的健康的羊，可是呢他拿那个残疾的羊献给主。你看他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想看他有没有真正敬畏？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说这人是可咒诅的，因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再次说到，神再次说到啊，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虽然你们不愿意敬拜神，好，虽然你不愿意尊耶和华为大，但是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万国万邦当中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说在以色列整个过程，在整个律法时代当中，律法没有办法叫他们学到真正的敬虔，律法也没有办法带给他们一种真实的信仰，那种信实，那种真实的信仰，因此才能够进到新约。唯有新约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绝对绝对不要到了马拉基书这样一个状况。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那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是让人家感到，十分心疼的一卷书卷。为什么感觉心疼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律法的制度之下，他们变成只有外表而没有实质的意义。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马拉基书第二章，它是从祭司开始的。所以第一节谈到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这诫命通常，可以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诫命就讲到说现在上帝跟你讲的诫命，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诫命就是我这个警告，我现在给你这个警告，我是来告诉你的。告诉谁呢？就是告诉祭司。那祭司通常就是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是他们的领袖，就如同牧人带领百姓一样。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会偏离，他们会背逆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祭司，偏离了神。所以这段圣经一开始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传给你们的什么呢？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这边谈到就是说，神说因为你们不把我的话语，不把神的律例典章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不把神的话语，不把神的规范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个等于就是说他们照自己意思来做，而不是遵照神的意思。因此、啊、他们的咒诅、啊、就临到他们，使这些人的福分变为咒诅。本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服侍神，他们会得到很多很多福分，但是因为他们不看重神的话语，不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所以他们原本要得到的福分，如今却成为他们的咒诅。因为你看这边说，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讲十分十分重要。我们是否在乎神，在乎神的命令，在乎神的律例跟典章？这很重要。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这边讲到你们的种子，这个种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子子孙孙，你们的后代，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这里讲的很特别，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所谓的牺牲的粪，就是说他们在献赎罪祭的时候，他们在献燔祭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把牛它的皮还有它的内脏跟粪要带到城外去烧掉，去烧掉。所以这些牺牲的粪，就是说那个牛它的粪要本来要烧掉的，这个粪要抹在你的脸上，然后呢你们要与粪一同被烧掉，一同被除掉的意思。这个是等于就是说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让他们污秽不堪。好，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以利未人所立的约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面谈的很重要，就是说无论如何我把这样一个警告告诉你们，我把这样的警告告诉你们，我的目的在哪里呢？我的目的在于我要你们知道我跟利未人，这个利未人指的不是利未支派，这个利未人指的就是说我跟服侍神的利未人，甚至包括祭司，我跟他们所立的约是可以长存。所以这样的约，这样的约是长存的。但是如果你们背了这个约，你们背了这个约，咒诅就临到你们，你们的福分就变成咒诅了。好，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 和平安的约，这两个很重要。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这里面讲两件事情，就我与他们立平安生命，生命跟平安的约。神不单要赐给我们生命，神更把平安赐给我们，这是在马拉基书里面很特别的事情。好，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的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个就讲到神的祭司应该是如此的，应该是如此的。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那个是公义的信实的律法在他口中，这样的一个律法不是随便讲的，而是按照神的教导教导别人的，所以在他嘴里面也没有所谓的虚妄虚假的话。好，第七节，我们来看看祭司的嘴里当存之事，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好，这里面他说祭司本来应该做什么？祭司他的教导，他嘴里面应该是真正的正直的事情，而且人也由他的教导当中看见神的规范和看见神的律法的要求，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祭司本来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了，就是神的仆人来传达神的话语的。可是第八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你们废去我以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本来应该是嘴巴要存着知识的，你们本来是 在众人当中你要教导他律法，可是呢你们自己偏离了神的道，你们自己偏离了神的道，然后让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这是 很不堪的一件事情。你们废去我以利未所立的约，这是神对他们说，我跟利未我立了平安生命的约，可是你们自己废了。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群情面。好，你看你看你看，因为祭司他首先放弃了他自己应该的职责，他首先放弃了他在律法上面一个真正的教导，所以到最后怎么样，他被别人藐视，被看为下贱，因为他们不守我的道，尽在律法上沾寻情面。这尽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意思就是说他不秉公行义，他是看人办事情，这是在神的眼中这是实在是非常不可以的事情。好，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你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和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了？这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不都是属于神的吗？我们不都是公平的吗？可是为什么你们会彼此以诡诈相咬相吞呢？这个我看了一件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可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相咬相吞。你看这边就是说，背弃了神以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背弃了神跟人所立的约。然后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迹，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边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重点不在娶这个女子，而是受了这个女子的影响，到时候去离开神，背弃神，而去祭拜偶像，祭拜着外邦的神。好，十二节，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跟从了外邦的信仰，他跟从了外邦的信仰，你纵使这样的人，你一方面跟从了外邦的信仰，然后你又献供物给耶和华， 给万军之耶和华，你纵使是这样，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够说因为你祭拜偶像，然后呢你就觉得，我来又拜耶和华，耶和华就当我没事，没有这样的事情。神知道你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必定剪除这个人。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悲泣的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这里面谈的就是说，因为神对这样的态度的愤怒，所以这些人纵使在耶和华的殿面前他如何的所谓的哭泣，如何的哭泣，神也不再看顾那供物。也就是说你完全不愿意离开你自己所拜的那些偶像，然后你纵使来到神的面前，你十分的虔诚，甚至流泪也没有用，重点是你要放弃你背逆神祭拜偶像这件事情。好，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里面以色列人又再一次质问神，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献祭了然后你不悦纳，为什么呢？然后耶和华说，因为你幼年的妻在我们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你本来的信仰你好好的，可是为什么你就是等于就是说你以诡诈 对待你本来的信仰哈，也就是说你去跑去跟外邦人的妻联合啊，然后结合然后拜外邦的神，这里面谈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通常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婚姻的关系是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里面一方面是谈那个一般的婚姻，另外一方面也是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盟约，后来我们背离这个盟约哈，这些以色列人背离这个盟约，然后呢去祭拜偶像，祭拜偶像哈，脚踏两船的意思哈，一方面你祭拜偶像，一方面你又希望能够跟原来的信仰能够在一起，问题是你这等于就是你用祭拜偶像的信仰你来欺骗你本来的信仰哈，这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哈。第十五节，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呢，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欠欺。这里这一节的翻译蛮特别，我稍微跟你解释一下，上帝不是使你跟他成为一体吗？上帝不是让你跟原来的信仰跟原来妻子成为一体吗？上帝这样做是要你们有真正属于他的子女，所以你们各个要谨慎，不可背弃自己的妻子。这我再次说，这个妻子通常是谈到除了婚姻以外的信仰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要你就是成为一体吗？就不要离开吗？就跟原来信仰在一起，那个真正的信仰在一起吗？然后当你有这样的真正信仰的话，那你就有比较敬虔的后代嘛，所以你们各个要谨慎，不可背弃你自己的妻，背弃原来信仰。好，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人的事都是我所恨恶，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面谈到一件事情，其实从摩西的律法开始，他准许那个以色列人休妻。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的那个悖逆的心，所以让他们觉得说，只要这个妻子有哪一点不顺我意，我就把它休掉哈。那这里面特别点出了休妻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行诡诈，你们当谨守你的心，不可行诡诈。意思就是说，你要谨守你的心，为什么你会对这样的婚姻你不满啊？为什么你会想休妻？就是因为你的心已经跑掉了。你没有办法谨守你的心哈，所以当你的心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你就开始以诡诈来对待这个妻子，然后你会想方设法找出很多的原因哈，用这样各样的原因哈，就是把这个妻子休了哈。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在信仰方面也是这样哈，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远离神的时候啊。一个人就很容易的就找到其他的所谓的核心，成为他的信仰哈。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看哈，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们哈？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在上帝面前就说了很多很多有的没有的哈，就是反正就是发牢骚嘛，然后呢用言语来反锁耶和华哈，然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也就是说他们这以色列人就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发什么牢骚啊，我们哪有什么发牢骚的。神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啊，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也就是说当他们行造这些恶事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牢骚说，神啊，你看看那些人好像不行恶事，可是你还是照样祝福他啊。所以他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纵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如此敬虔，好像我们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嘛，好像我们跟你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特别嘛，所以他常常就在上帝面前在发牢骚，甚至他们会觉得说，我都已经这么爱神哈，虽然我有其他信仰，但是我已经爱神了，我已经在敬拜神了哈，可是为什么神他不接纳我的敬拜啊？说公义的神啊，你在哪里呢？好，所以很多很多事情，他们就在上帝面前就觉得，哎呀，就觉得很多事情好像对神发牢骚一样啊。 所以在这时候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而且你要真正认识神。因为当你真正认识这个信仰，你真正认识这个律法的 真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神面前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好，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我们知道神他是公义的，他是行，他是信实的，更重要他是良善的，他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平安以及丰盛的。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专心的跟随神，因为这是蒙福的唯一的道路。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啊，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哈。那马拉基我们已经说过，马拉基它本身的意思并不是特定哪一些人哈，不像那个以赛亚或是耶利米哈、以西结，那个都是特定的一些人哈。但是马拉基它是指的是一个使者，我的使者。好，在第一节里面就看到这样的表达，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我的使者他的意思就是马拉基哈，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个立约的使者哈，你看后面，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个立约的使者就是讲的是弥赛亚，弥赛亚快要来到，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快要来到。那么他来的时候如何呢？第二节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人的茧。这里面就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在这个世上，他要在这个世上做操练、做熬练、做锻炼的工作。那么就像什么呢？就像炼金之人的火，我们知道在锻炼金属的时候，无论金银铜铁，那都是高温有火来炼的。那么不单是如炼金之人火，另外一个相对是漂布人之茧啊，因为以前的像棉的或是麻的哈，你要漂过才能够穿哈。那用什么来漂呢？就是用茧，那个茧会把杂质这些东西全部去掉哈。好，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哈。必洁净利未人，这里讲的利未人就是祭司哈，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哈。那神要熬炼祭司哈，让他们的信仰首先得到操练哈，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因此他们就能够带领百姓来献祭，而且是以公义哈。好，第四节是一个非常美的描述哈。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而且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那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就是描写那个美好的时代，就是以前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妄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在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背逆神的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他们背逆神，他们祭拜偶像、他们跟随假神，这是第一个神所厌恶的事情。第二个神所厌恶的事情，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社会当中，他们不施行公义，他们不施行怜悯，他们只是在欺压他们自己的百姓，这个是神所不乐意见到的事情，这个也是以色列人遭灾惹祸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好，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呢？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因为 耶和华他跟以色列人立约，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雅各跟以色列立约，因为他立了这样的约，他不会背弃他自己，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因为神应许保守他们，神应许眷顾他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却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这里谈到就是说，其实就是当摩西当耶稣亚已经来把律例典章教导他们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偏离神的律例跟典章。这个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要转向神，你们转向神，我同样的就会转向你们。神对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吁邀请，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可是这里面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顶撞的事情，说你们却问我，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讨你的喜欢，我们要怎么做你才认为是我们转向你呢，我们向你的心意呢。其实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他们已经远离他们悖逆的神。好，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这边神对人说，你们怎么可以夺取神的东西，然后呢你们夺取我的供物，也就是说应该是奉献给神的，应该是归圣殿的，可是你们却把它夺去了。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顶撞呢？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也就是说没有啊，我们哪里有，我们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哪里有什么夺取你的供物呢？那么神在这边就是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也就是说你们当纳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不去做，你们不去把当纳十分之一和贡献的当献的供物给神，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也就是说他们带着一个亵渎的心情，他们不愿意把应该献给神的献给神，所以神厌恶这样的事情。但是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是常常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拿来鼓励弟兄姐妹十分之一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觉得这一句话有点讽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这一句话当成是鼓励弟兄姐妹奉献，但其实这句话的背景说起来是实在是不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夺取的应该给神的，所以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那我就会大大的祝福你们，我就为你们把天上的窗户敞开，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这个蝗虫就吞吃了，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也就是说神说，如果你们这样的把当纳的贡献给神，那神必定的大大的保守你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丰收之地。好，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的。好，我们再看十三节，这十三节也是很有意思的。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以色列跟神之间那种悖逆，那种应景的那种态度，所以难怪耶和华称这些以色列他们应着景象来顶撞神的。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所以这是十分的不堪的一件事情。 十四节，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你看，这就是一个顶撞啊！他们侍奉神，他们遵守神所吩咐的命令啊，在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为什么？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益处，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侍奉神啊，他们遵守神所命令的，他们苦苦斋戒是为了让自己得到益处，而不是真的来到神面前来敬畏神来侍奉神。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是我正虔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为了敬畏神，另外一个是我无论做什么，我就希望神你要回报我啊，这个后面这种态度我们通常就是一般信仰的这种工具式啊。什么叫工具？我做了这件事情，神你就要回报我，这样的一个报答我啊。所以这是等于在操弄神啊，用我们所做的敬虔来操弄神，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边就讲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我就得不到什么益处呢？那我做这些事情有什么目的呢？所以他后来就说，如今我们称狂傲人有为有福，并且行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啊。你看看那种态度，一个是我敬畏神，我所谓的敬拜神，我希望能够得到好处。可是我看了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不缺乏。那请问我们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对神敬拜神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哈，这个就是一种顶撞啊，这是一种顶撞。其实这是非常不应该的，非常不应该的啊。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仰，在圣经里面到处都提到，就是说，我们是单单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的目的。其实我也跟大家讲，其实我们无论是晨更无论是崇拜，我们都崇拜，我们崇拜的目的不是说哦，我今天要来听到什么，而是说我透过我的诗歌，透过祷告，透过读圣经，透过神的话语，我来敬拜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就希望神啊我要得到什么东西，神啊我要得到什么东西。好，我们再接着看啊，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讨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事情啊，因为神他纪念那些真的敬畏耶和华真的思念他名的人。而且你知道吗，这边说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耶和华侧耳而听他们所说的，而且有纪念在他面前，他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也就是说，神在听，神在看，看一个人是否真正的敬畏他。好，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这个是谈到就是说神眷佑，神眷顾那些属他的人，而且这些是属于神的，而且特特的归他的，特特的归神的。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会以他的慈爱来款待我们。好，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做分别的工作这个就像马太福音那边所提到的山羊绵羊要分别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当神的选择、神的判定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是蒙拣选、蒙恩待的一群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旧约圣经39卷39卷，那马拉基书是最后一卷，第四章也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马拉基书第四章几乎算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据点那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第四章到底跟我们说些什么呢？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提到，就是说那日临近，就是弥赛亚日子临近，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呢？那是一个烧着的火炉的日子，在那边必须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凡狂傲还行恶的必如碎秸，碎秸就是像草一样，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现，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不是那个烧着火炉，而是公义的日头，公义的太阳来照射，其光线，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有医治之能，不是一种毁坏，而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灵复苏，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也就是说你们就像那个羊圈里面的那小羊跳出来一样，那种在草地上那种欢喜快乐的样子，那是截然不同，跟第一节是截然不同的。第一节是谈到，就是说一切狂傲行恶的必如碎秸被烧尽，可是对那些敬畏神的名呢，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是一个公义的日头，而且这样的日头它带有医治之能，它带有医治之能，让我们身心灵得到医治，得到复苏，然后我们就欢喜快乐的来跟随神。好，第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耶和华的日子，在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众人在神面前我们过着得胜的生活，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他的律例典章，这很重要。再一次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回到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就生命记里面所谈的，其实以色列他们会远离神，就是因为他们慢慢慢慢的偏离了摩西的律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律例跟典章当中。当我们在活在神的律例典章当中，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道路。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事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也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就像前面那个烧着的火炉或者公义的日头，那个日子还没来之前，到了末日审判之前还没来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也就是说让你们能够听到福音，让你们能够了解神的心意。那最后一节很特别，最后一节非常特别，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里这一句话他的意思不是说神转向人或者人转向神，他是指着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让儿女的心，就是让后来的以色列人，那些远离神的律例典章的那些不在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回到他们列祖的信仰当中，跟他列祖一样能够近前的来到神面前，也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就是说让那个近前的那一辈，近前的父辈的信仰能够影响到年轻的一代。所以这里谈的是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最主要是谈到说以色列人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眷佑，所以呢他们再次回到父辈的信仰，他们再次回到神所眷佑他们的那种恩典当中，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再一次的复合，这是再一次的和好，与神和好，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单是与神和好，最主要是他们之间信仰的衔接，整个父辈跟后来的以色列人的信仰的衔接就一致了，因为这样子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边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律法的时代，在律法来临的时候 前面的父辈他们很敬虔，但后面的你后面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慢慢远离神。但是当那日临近的时候，神要使以色列信仰又能够全部连贯起来，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敬虔度日，能够蒙神保守，能够就像那工业日头一样蒙神医治，蒙神怜悯，而且呢心中充满了喜乐，心中充满了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神所要给我们的。而且我们这样的恩典不是说等到那日，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的恩典 照耀着我们，同样在我们心里面做医治的工作。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同样是过着喜乐，过着喜乐有能力的生活。愿神祝福，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眷佑在当中。